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会读第十二章二十节一直到十三章第十一节。Second Corinthians will be reading from chapter 12, verse 20, all the way to 13, verse 11.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节，请帮旁边的人翻圣经。OK， 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怕我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如我想的，你们见我也不如你们所想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自私、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又怕我再来的时候，我的上帝使我在你们面前羞愧，并且我要为许多从前犯罪的人哀痛，因为他们行了污秽、奸淫、邪荡的事，却不肯悔改。因为你们，来，我们翻开十三章第一节，一二三。他因着软弱被钉死了，却靠着上帝的大能活着。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的，但靠着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一同活着。你们应当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是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我们祈求上帝使你们不做什么恶事，这并不是要显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要你们行善。我们呢，做经不起考验的人好了。我不能做什么事违背真理，只能维护真理。当我们软弱，你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所求的就是要你们完全。因此我趁着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到来了就不凭着。这权柄不是要拆毁你们，而是要建立你们。最后弟兄们，你们要喜乐，要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要和睦，这样施慈爱是平安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好，我们读到这里。好，以后我发现这几个月我们读十诫的时候，或者读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读得太快了。大人可以跟得上来，然后小孩子啦，我啦，我就跟不上来。所以你们读慢一点 ，OK， 让小孩子跟你一起读 ，OK。所以以后读十诫、读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慢慢读，让他们能够习惯里面所谈的东西。同样的，我们刚才读经也是读得太快，所以你看有些经文我跟不上，所以你们要体谅我，也要体谅小孩子。翻开圣经给他们看，一起读 ，OK。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上帝。今天的信息，如果晚上，昨天晚上你们有去读这段经文的话，它是乃是一篇怎么样的信息？乃是一篇警戒、警告，还有安慰的一篇信息。All right，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聆听上帝的话语。首先，我先向小孩子说几句话。好多年前，真的是好多年前，我就在 Cisco 这里附近的一间公司里面，我在那里上班。那间公司刚刚装修它的办公室，很漂亮，因为 architecture 每次都是要很漂亮 的地方。它的房那些老板啊，还有那些 architect 的房间都是玻璃，全部玻璃，你看不到墙壁的，全部玻璃，好像我们六楼的玻璃那种样子。哇，好漂亮，进去多么了不起，在里面上班。但是那个墙壁那个玻璃很厚，大概有10到12 mm，很厚的一个玻璃，所以我们 那个老板就已经警告你们要小心 OK 你们要小心你们走路不要太快走路要看要看那个玻璃真的是看不到那个门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alright、哦、所以我们就 OK 听了就出哦，哪里知道有一天哦，我在想东西我想得很入神我就拿着那个建筑的那个图案我在看一面走一面看我又走很快有一阵子我很喜欢走路走得太快了所以我走得很快就砰撞到其中一个房间的那个门哦，那个我真的受不了那个、我永远忘不了撞了之后这里马上肿起来然后接下来这里鼻子跟嘴巴全部是流血哦，流血马上进医院进医院都做什么呢整容啊很丑了已经整容 OK 哇真的去缝针了真的是动手术嘴巴这里全部去缝针那我最近又去动眼睛手术了你看可能以后不久就要动耳朵手术你看整容你看 Alright 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那我就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其实小孩子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那很多时候父母亲告诉你说罪是什么罪就是你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罪你们听了哦又听出去罪是什么你说哦，你们不读圣经不听上帝的话不相信上帝的话这个也是罪哦，你们听了又出去听了又出去那罪是什么呢有一天你们离开上帝这个就是罪哦，你们听了出进去了又忘记了罪是什么罪就是好像我们永远看不见的那个玻璃罪就好像那个玻璃你看不见可是它存在可是很多时候小孩子我们忘记小孩子父母亲怎么跟你讲福音的事情讲耶稣的事情讲圣经牧师传道老师跟你讲耶稣的事情圣经里面的事情你们也是忘记因为那个罪永远独自来引诱你好像看不见的门一样你们永远要记住罪是看不见然而它存在它有一天会吸引你你要说哦，没有事情没有天有一天你会碰那个床壁碰那个墙壁你会流血一定会流血 Alright 罪就是这个罪所以小孩子你们要注意当小大人跟你说不要在六楼跑来跑去那个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有一天你会碰到就好像牧师一样去整容很痛的 OK 然而更重要的就是圣经里面永远要记住小时候父母亲老师们牧师们怎么跟你讲神的事情你要记住不要忘记罪就好像你看不见的那个门有一天你离开上帝你忘记圣经所讲的你不信上圣经所讲的有一天你会碰到那个墙壁你会流血一定会流血 Alright 很痛的所以求主提醒你们什么是罪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会谈的其中一点所以我跟小孩子我先讲到这个 Alright 我们先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把大人小孩交托给你主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主你所给予我们的考验好让我们警戒好让我们警醒好让我们大人小孩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引导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苏醒我们的灵魂警戒我们也安慰我们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有一段经文是我们时常听到的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的来读使徒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最后一节十四节一二三哦，这句话我们很熟每次聚会完了之后牧师会通常会讲这句话当然有些牧师会用其他的祝福的言语 Alright 但是我很喜欢这句话愿我主基督的恩惠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上帝的慈爱 The love of God the Father And the Holy Spirit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的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为什么每次祝福一定要讲这句话呢为什么牧师每次要念这段经文难道这是教会的传统吗 Is this just tradition 还是这只不过是圣经里面牧师喜欢念的一段经文念的一段经文不是还是这是圣经里面唯一出现在圣经里面唯一祝福的一句话不是的我们来看 旧约里面至少有一段经文是你们也是很熟悉的，我们来读民数记第六章24-26节，一二三。哦，这个是神吩咐这个摩西，他告诉摩西说你要这样的如此祝福以色列百姓，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他苍脸垂顾你， May the Lord shine upon you。 哦，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句话。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新约里面也是有一句祝福的话，这里讲到说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这也是祝福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很在意这些祝福的话语呢？为什么保罗要在哥林多后书写完前书后书之后讲最后这句话？哦，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跟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这句话出现的时候跟当时会影响到教会里面信徒们的救恩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当这句话念出来的时候，祝福带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提醒这些教会这些门徒和这些信徒，哦，这句话跟你们有一个救恩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里再让我们在今天在我们的信息最后我会提醒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Alright, 我们会回到这句话。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保罗所害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读第12章20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对哥林多教会熟悉的话，你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发生什么问题吗？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他跟保罗之间有什么问题？好，这里你们一定会想到，首先我相信如果你读圣经熟一点，你会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间领受上帝恩典非常丰富的一间教会，他们有恩赐，他们有口才，他们有信心。然而这间教会，保罗说你们这间教会是分裂，彼此分裂的教会，是一个彼此在比较恩赐的教会。哦，你有口才我也有，你有什么我也有，我比你更大，彼此分裂。还有你们，他们也是很骄傲。然而更可怕的，这间教会里面有人犯了奸淫的罪，当中也有人去敬拜偶像，虽然他说我是基督徒，然而隔天他跑去那个其他偶像的店去那边吃敬拜祭拜偶像的事情。还有他们还做什么事情，当中也有人甚至怀疑，啊，基督真的复活吗？真的吗？哦，有些人会怀疑。哦，这间教会的问题很多，所以保罗就写信，从前书写到后书。然后保罗在谈什么？保罗在处理什么？如果我们以为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只不过是教会跟保罗的一个争吵的事情，只不过是意见不同的事情的话，或者是神学立场不同的话，信徒们，我们还看不到保罗所关心的重点。所以保罗说我怕，这句话有两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第一，保罗说我怕， I fear。我怕什么呢？原来保罗很担心这间教会，保罗知道这间教会的光景，所以他太了解这间教会，他也认识这间教会，所以他说 I fear， 我顾虑。他怕什么？哦，他怕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怕我见你们的时候不如我想象的。也就是说，原来保罗对这间教会有一个标准，有一个 expectation，有一个 anticipation 期待。然而保罗说我怕我来的时候你们跟我所期待跟我想象中的标准很不一样，我说 I fear。 好几个礼拜前有这样的一个新闻，马来西亚 Iskandar 他们有一个很豪华的住宅区，是卖给很多国外的人。哦，后来我发现新闻里面就有人报道什么呢？哦，原来其中有一个项目工程已经建好了，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supposed to be 应该是一个非常什么非常什么很。是一个很什么啊 ？OK， 是一个很贵的一个 project，OK、okay?。然后，可是这些人当然他花了很多钱，一生有些是从国内来的，花了一生的心血，种田也好，储蓄都好，卖了家产都好，来到这里就是买这个产业。可是后来当他们拿到那个钥匙进去，他们看工程的时候，哇！我看到新闻报道我都晕了。这个 supposed to be a good class， 可是他们去了，他们看到那个 ram， 我不懂 ram 叫什么，但是 ram 的地所 ram 出来的地方是专门挡人的地方。去到他们的客厅，他们客厅的那空调不懂是用什么木挡住，有没有搞错？我真的是想不透，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很多手工的事情都是很乱七八糟的。哦，我看到这段新闻，我就想。这些人起初从中国来到这里，他们有个期待，他们一定有期待，他们有理由期待，因为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储蓄很多钱，劳力就是要买这间屋子。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哦，我在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保罗讲的这句话，保罗花很多心思在教会，然而他很怕到头来说他所看到的教会并不如他想象中的那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到底如果没有达到这教会，没有达到保罗的这个期待，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呢？保罗讲这句话，你们要注意看下去，保罗讲这句话，保罗说什么话呢？我们来读13章第5节，一二三。哦，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字，你要注意，它叫考验。考验，保罗说 ，You have to test yourself. ENV, NIV 的翻译是 test yourself， 还有说什么 meet the test， 考验。可是我觉得这个翻译不好，这个翻译还没有把它的严重性带出来。因为原文里面是在讲什么？这个 test 好像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好像是个考试。好像这个考试你尽力就好了，你尽力之后可不可以过关，哦，好像无关痛痒。 test 不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原文，原文希腊文它叫做 adokimos， adokimos 如果翻译用 King James Version 来翻译的话是很美的一句话， reprobate， reprobate。 什么叫做 reprobate？ 它原来它就是说，当一个人最终被神看为不合格，或者是在道德上面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最终怎么样？是被神丢弃、拒绝，还有弃绝的一个人。Reprobate， 就是说一个人是一个完全不相信神的一个人。哦，什么是 reprobate？ What is reprobate？ 当一个人成为 reprobate 的时候，成为一个被神丢弃的一个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人有一天将会被沦落到阴间的那个人， reprobate。 所以他不只是说考验，很 test 的一个意思，不，他乃是一个比较，比较什么？到头来你是否是那个真的信徒的一个对比。 Are you a real Christians？ 你真的是信徒吗？ Are you a reprobate？ 你真的是经得起考验吗？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经得起考验？我们要面对哪三种的考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所以今天的信息，我要告诉你们有三个事情我们注意的。第一，就是第一个考验，就是我们是否轻看罪的严重性，这是第一个考验。第二个考验，就是我们是否轻看上帝的仆人的劝勉，这是第二个考验。第三，我们是否轻看基督的福音的能力，这三个考验就可以看得出到底这个人最终 经得起上帝的考验吗？ All right? 最后我们要谈如何成为一间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教会，如何 reprobate。 所以这篇信息我作为一开始我就提醒你们是带有警戒，是 full of warning， 然后同时也是带有安慰的一段经文。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考验，我们是否是轻看罪的严重性的人呢？我们来读第十二章二十一节，一二三。哦，保罗说我要为从前犯了罪的人哀痛。从前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他们隐行了污秽奸淫邪荡的事却不肯悔改。哦，在解经家里面他们会说到底他们是犯了什么的罪，有几方面。第一个罪是他们可能是之前有人在教会里面竟然来教会敬拜神，竟然却是在私底下跟他们的继母有犯奸淫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是什么可能性呢？第二个是就是有人竟然去找妓女，有人竟然去找妓女，就是说保罗还没有第二次探访教会的时候，当中竟然有人去找妓女。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有人不但来敬拜上帝，同时也去那个敬拜偶像的店里面，不只是吃喝敬拜偶像的食物，同时在参与当中的敬拜仪式里面有同性恋的事情，有三种可能性。然而最叫保罗担心跟害怕一件事情，他们竟然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一点意思悔改都没有。所以保罗看到这件事情他很忧虑，保罗这看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悔改的心，他们甚至也要抵挡保罗要施行纪律的事情。所以信徒们，我们要问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教会是如此的轻看罪，而我们今天是否在教会里面也会看到轻看罪的人呢？或者是轻看罪的教会呢？是有的。有一些教会的长老，他们不认为犯奸淫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不认为，他说没有事情啊，去搞一个小老婆没事情的。好像大卫，你看大卫后来还不是上帝还是称赞他。哦，竟然有长老讲这句话。哦，搞同性恋没有问题啊，神是爱。哦，今天你看，你只要上网找 Pink Dot Movement， 当中有教会的牧师竟然讲这种话，轻看罪的严重性。我们还有一些牧师，有一些教会，他会告诉你说 ：“OK， 你们犯罪不要紧的 ，It's OK， 不要一直为你们的罪悔改，认罪悔改。你们知道吗？你们认罪悔改，你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们不再需要一直认罪悔改。”这是另外一种教会，而这样的信息很普遍，这样信息很受人欢迎。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就是轻看罪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在该如何的来看罪的严重性， Tim Charles， OK， 最近我寄给你们一封很美的一个文章，当中讲到有三个事情你们要注意，有关于罪的严重性。第一， Tim Charles 说，首先在你犯罪的时候，你要记住第一点，就是罪一定会带来那个内疚感 guilt。 什么是内疚感呢？因为罪很多时候我们要犯罪以前一定有一个信念，他会告诉你说，哦，你做这个事情很好，去享受这个是你的自由，没有事情的，你做了没有事情的，你做了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 OK， 然后做了也不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就去做吧，找小老婆没有事情去做吧，好像长老那句话。然后他就慢慢的，当我们想到有这样的罪的念头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他就慢慢在你心里面把你推到哪里去，就对，到头来把你推到死亡边缘去。一定内疚感，第一个内疚感是什么？第一个内疚感就是说你会认为，哦，原来罪本来是小事情而已，小事情没有什么的， Alright, 这个是所以我们对这个内疚是越来越不敏感。Alright, 所以当中最会让我们慢慢的离开这个内疚感。而对于这样的人，对于那些牧师告诉你说你不用一直认罪悔改的那些牧师，你可以继续犯罪的那些牧师，你给他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哦，你真的可以继续藏在罪恶叫恩典增多吗？罗马书保罗就针对这样的人。所以信徒们，你们要小心，不要活在罪恶里面，好像把罪当作是没有，不是一件大事情一样的来看待。如果有一个人，一间教会不断的继续故意去犯罪，以为神的恩典很多，以为神就是爱，继续的犯罪，这样的人，你从耶稣或者是彼得他怎么形容这些人？彼得说，这样的人就好像猪，本来是洗干净了，可是却故意跑回去泥土里面一直滚，打滚打滚打滚，你们就好像是猪。哇哦！所以你们要很小心，这是耶稣基督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谈的，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滥用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罪一定给你带来很强很强的内疚感，罪永远不可能是小事情。第二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Dame Charlie 他说，第二你就要注意，就是这个罪会带来一些危险，给你的生命带来危险，也带来一些灵魂的危险。什么意思呢？首先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你当你说哎，没事没事，我就继续去做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你越来越听不进上帝的话，你的心就慢慢刚硬，你的心越来越靠近那个罪。一定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呢？第二个危险就是上帝会管教。哦，这个是你不要轻看上帝的管教，你不要以为上帝只是爱，就是上帝是爱，所以他才要管教，而上帝的管教很多时候都是很痛的。因为诗篇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诗篇给我们看到上帝是用杖来责打那些他所爱的人，那些犯罪的人。杖89篇杖。所以你要犯罪之前你要考虑的一个事情，就是上帝一定会管教，哪怕那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管教。第三有一个危险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失去你的平安跟力量。哦，真的，你一旦你犯罪，你永远就会失去你的平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我就不再像过去这样喜悦的来敬拜上帝，过去我就不再像那活泼那活跃的来祷告读经聆听上帝的话。那个时候你真的就已经失去了，不只是平安，也失去来到上帝面前那个平安静的那个片刻。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能够享受上帝给你的平静的片刻，聆听上帝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然而一旦有罪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不可能很安静的坐在这里。就算我看你，你是很平静，可是你内心一直在挣扎，一定。这个是第三个危险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什么危险呢？就是永恒性的毁灭。哦，有一些人故意去犯罪，他们说，哦，不要紧，反正有一天神还是要挽回我的。不，有一些人就是永远不会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一个警戒。有些人就算会回来，你要永远记住这个 eternal destruction 永恒性的毁灭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所以信徒们，你不要轻看罪的严重性。第二个严重性就是它带有太多太多的危机，是我们没有去想象的。这是 John Owen 所讲的。还有第三方面，他也说罪的一个严重性是什么？就什么严重性呢？邪恶 the evil，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evil， 的邪恶的那一部分。邪恶的那部分是什么呢？哦，我们竟然会使你只要一犯罪，我们是使圣灵忧伤的那个事情。圣灵忧伤，圣灵在那里，在你心里面，在你里面。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好朋友竟然劝勉我们，引导我们，可是我们却转过来，我们不听他的话。哦，我们就好像在刺伤这样的一个好朋友的心一样。这是很邪恶的事情，竟然我们愿意去做。 另外一个邪恶的事情最所带来的就是什么？我们会重新的羞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我们轻看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我们故意犯罪不听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第六章所说的，我们把耶稣基督从钉在十字架上面，把他的手再钉多一次，羞辱他，我们在做这样事情，这是多么邪恶的一件事情。第三，什么邪恶的事情呢？你会失去你原本应该有的功能跟用途，上帝本来可以用你的。然而一旦我们故意去犯罪，永远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你这一生服侍神的那个用途。人一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什么？荣耀上帝，服侍上帝。然而如果我们轻看罪，你这个人的用途，你这个人上帝在你身上的功能跟那个目的就已经失去了。所以信徒们，你们不要轻看罪的严重性，这是第一个考验。所以你问你自己，你经得起这样的一个考验吗？你经得起这样的一个考验吗？所以我们今天谈了什么？罪所带来的严重性，第一个就是它带来内疚，而这个内疚里面会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的责备，责备，责备。第二，它会带来许许多多的危险，是你过去没有去注意的，撒旦也不会给你看的一个危险。第三，他给你看到什么？让你做了很多邪恶的事情，对不起上帝、圣灵、基督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哦，你将来会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人。如果你们看不到罪的可怕性，哦，你就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到头来 ，you are reprobate。第二个考验，我们来读轻看神的仆人的劝勉。我们来读十三章第三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他说你们在基督，在找基督借着我说话的凭据。 They are seeking proof that Christ is speaking in me. Alright, 这句话在讲什么？在讲说原来哥林多的教会在保罗身上，他要找一个 proof， 找一个凭据，就是说真的吗？保罗，你是耶稣基督所差派来的使徒吗？为什么你所讲的信息，你所讲的福音是没有能力的呢？为什么你所讲的福音跟这些超级的 super apostle 的这些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呢？因为他们一直讲得胜，你讲的，你一直在讲上十字架、死亡、受苦，为什么你讲的福音跟这些人所讲的福音是这么不一样？ So they are seeking proving Paul， 真的吗？保罗，你是上帝所差派的使徒吗？哦，这句话讲出去之后是多么伤保罗的心。他们这些教会里面的人已经忘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起初是如何在他们当中建立这间教会，保罗起初是如何把福音带给他们，他们忘记了。 They have forgotten completely。 所以保罗读到这句话之后，他心里面是多么的伤痛。所以信徒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一旦他们怀疑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他们怎么还会相信保罗？他们怎么还会听保罗的话？不会，不会。今天我们还会轻看神的仆人吗？我们会吗？嗯？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讲出来，我们会说哦，我不会轻看神的仆人，当然不会，你们也不会讲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无形中我们会比较，哦，这个传道人口才比较好，这个比较有恩赐，这个比较有爱心，这个比较有怜悯，这个人很严厉，这个人很讨厌，我们会比较。 Alright， 所以我们会比较他们的口才，比较他们恩赐，他们性格，然后我们来决定，哦，哪一个比较受欢迎。哇， Top 10。 然后我们也同时也会拿信息内容来比较，好不好听，动不动听，有没有叫我特别感动的事情。哦，然而信徒们，一旦我们已经习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轻看上帝的仆人，我们在轻看。Spurgeon 四不真他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上帝的仆人。他说我们不要把这些上帝的仆人看得太高，哦，好像他们是 super skill 的一个人。不，他说不用，你也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低。看得太低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这些人就是做你们不要做的事情，哦，看得很低，这些不要人，人家不要做，给他们做，给他们做。他四不真，不，你不要这样看待这样的人，不要把他们看低了。你要很用严肃的角度眼光来看上帝的使者， They are the ministers of Christ。 哦，你要用这角度来看他们。他说什么？司徒正说，为了教会的成长，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你们的益处，你们只能够把他们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 Put them at the right place and the appropriate place。适当的地方，什么叫做适当的地方呢？是不能说就要看这些人，这些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仆人跟上帝的关系。哦，你就用这个来衡量他。哇，你说哇，什么意思？怎么样衡量？我们看不见了。好，你看，他说，我们该如何衡量这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呢？这个人，这个牧师，这个传道，无论他有没有恩赐，有没有口才，讲的怎么样信息，动不动听，有没有感动？哦，你要问一个句话，这个人敬畏上帝吗？ Does he fear God? 这个人他平时亲近上帝吗？哦，有一个牧师传道，如果他亲近上帝，他的圣洁是永远没有办法隐藏的，隐圣洁的事情是永远演不出来的。他亲近上帝，并且他在忠心传讲上帝的道，而他同时不只是讲，他也是一个愿意随时顺服上帝话语的人。虽然他有不足的地方， Of course 每个牧师传道一定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他愿意顺服，他愿意学习，他愿意领受，他愿意忠心传讲上帝的话。你们看到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牧师，这样的长老，哦，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无论他听得到是不是你要听的，无论你那篇道听了之后你有没有感动，你要尊重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你要尊重这样的传道者，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什么时候会轻看上帝仆人的劝勉？我们有没有轻看上帝仆人的劝勉呢？哦，有。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牧师、传道、长老他们的信息太过严厉。Oh, cannot take it. 哦，不可以接受，不可以。然后他们就不接受。有一些听了就忘记，好像这些话跟他们没有关系。有一些人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放在他心里面，选择性的应用在生命里面，选择性。有一些人听了，他知道，是的，这些都是上帝的话，透过他仆人所传讲的。然而，到头来，他们竟然选择离开上帝，离开教会。信徒们，难道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吗？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允许你的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你基本上就是一个轻看上帝的仆人的劝勉的人。这是第二个考验。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时常提醒你们星期六你们有读经吗？我为什么叫你们读经才来敬拜上帝？因为我要你们亲自从那个圣经里面看到底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这个长老有没有讲错。改教之前教会是腐败，当时的人是不认识字的，也没有圣经读的，每个就听神父讲的话、教父讲的话、教皇讲的话，听了就算，就相信，完全相信。难怪那个时候充满了许许多多敬拜偶像的事情。然后改教之后有了圣经，你们竟然不读圣经，你们竟然相信我讲的每句话。不可能，有一天我也会犯错，信徒们，有一天可能长老也会犯错，有一天传道人有一天讲错，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就跟他走。不，有圣经在你面前，你要好好去读。就算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听了，你来这里听，如果他是个金钱忠心预备那篇信息的，你一定听得进去。你们真的要带圣经，要读圣经，预备心来敬拜上帝，这是我苦口婆心劝你们的事情。这样你才会领受更多，把上帝的劝勉带回家去。 所以第二个考验，你们真的要看重上帝仆人的权柄，不要轻看他。如果你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是这样轻看上帝仆人的权柄的人，你可能就是那个经不起考验的人。 You are reprobate， 一个被上帝所弃绝的一个人。哦，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三个考验，第三个考验是什么考验呢？轻看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一二三。哦，为什么这里保罗会说他因着软弱被钉死了，且靠着上帝的大能活着？为什么保罗会讲到这句话呢？原来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也因为受到超级使徒们所传的得胜的福音，还有那种福音的能力的影响，以致他们怀疑这个保罗所传的受死、受苦、受死的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能力，他们在怀疑。哦，这个是很基本也是很可怕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怀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你们不可以轻看我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一个受苦的福音，是世界上的人所轻看的福音。但是他说什么，保罗说什么，我们读哥林多第一章第十八节，一二三。是的，如果今天你我提醒你们这些当中有人，如果你认为到今天为止，你仍旧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一个很愚笨的一个迷信，是一个神话的话，信徒们，你可能就是那走向灭亡的人，你可能就是那个 reprobate。那保罗说不，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这个是上帝的什么大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外面的人来问你，哎，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基督的能力，什么叫做基督福音的能力，你会怎么跟他解释？你会怎么告诉他基督的福音有能力呢？你怎么告诉他？你会想到什么？想到什么？通常我们会想到说，哦，神的能力在我生命里面改变我，对不对？这是见证，没有错。All right? 然而有几方面你们要注意的。如果有人有一天问你，请你告诉我基督福音的能力的时候，你可以注意这几下，以下这几点。第一，我们要知道，告诉他们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胜过死亡、胜过罪、胜过撒旦，他胜过这些的能力，他有这些能力，他已经胜过了，胜过死亡。因此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能够靠着能力，基督的能力，抗拒拒绝罪的诱惑。我们能够，一个没有相信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圣灵的人是没有办法抗拒的，永远会堕入那诱惑里面，罪的诱惑里面。然而有耶稣基督能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可以抗拒，我们要很小心，也要敬畏上帝的来抗拒。我们可以抗拒。第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哦，过去我们很怕死，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讲到说，怕死的人，你要想到耶稣基督。哦，一旦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哪怕今天我们躺在病床要死了，哦，死亡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让我们进入荣耀的乐园里面的那扇门，哦，只不过是那道门，只要那个门一过，我就是进入荣耀里面那个乐园。这是基督给你的能力。第三，我们可以在面对撒旦，撒旦很多时候会指控你，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像是神所爱的人，神所救的人？啊，不可能，你不像，你这个是不配的。很多时候撒旦会指控。有一次我在处理一些邪灵被搅扰的一个姐妹的事情，那个灵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来赶我们？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我说我是凭着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穿上义袍的权柄来跟你对话，我来赶你，奉主耶稣的名来赶你。讲完这句他静下来。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福音的能力，是我们不可以轻看。而这个穿上义袍，这个不是小事情，是真的事情，是很美的一个应许，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能力，是撒旦动你动不了的一个事情。所以信徒们，我们不要轻看这个能力，福音给你带来能力是胜过死亡，胜过罪，胜过撒旦。第二，还有什么能力呢？第二方面，神他会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你每天你回想一下，从你信主到今天，你生命一定有改变。有些人进度会比较慢，但是你会想起神的话，你会来敬拜，你会得安慰，你会得警戒。虽然你不一定每次顺服，但是你愿意来敬拜，你在成长。哦，这个是神在你生命里面一个能力，在改变你的能力。这个你不要轻看，这不是自然的事情，这是超自然的事情。第三，神还有什么基督的福音有什么能力呢？他会保守你到底的能力。哥林多第一章，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告诉这教会，他就是神也必坚定你们到底。这里讲到说 God will sustain you to the end， 这是他的能力。Sustain you， 从你相信耶稣基督到你离开世界，上帝一定不会放过，不会把你放下。这是一个应许，这是带有能力的应许，福音的能力的应许。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能力呢？透过圣灵，神赐下不同的恩赐。你看看教会，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有唱歌的恩赐，弹钢琴的恩赐，赞美神的恩赐，祷告恩赐，口才恩赐，服侍人的恩赐，安慰人的恩赐，哦，太多！你看到这些，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彰显。所以这里罗马书说，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这是能力，这是你们看到的，其实是你们忽略的事情。还有什么能力呢？基督的福音有什么能力？哦，他会引导我们进入荣耀的能力里面，能力，这带我们进入荣耀。他不只是会一定拣选你，他不只是呼召你，他不只是让你相信悔改，他不只是让你继续成长，他还要带你进入荣耀，一定的会，一定会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节，这个是能力，很大的能力，是撒旦阻止不了的能力，是罪人没有办法阻止你的能力。还有什么能力？第六，撒旦能够标出上帝能够拦阻，胜过一切拦阻神的事情的能力。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这里讲到说，我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现在是将来的事，或是有能力的高天的深渊的，或者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是一个能力。哦，还有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基督的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能力，一个没有办法使任何事情，无论是天上地上的事情，隔开我们与基督的爱隔开的一个能力。这个事情是很美的一件事。还有什么能力呢？我们来看第七章，我们当第七方面就是你看一看你的圣徒，这些信徒他们的见证。我们时常只谈见证，但是我们忽略了前面六方面的能力。哦，你看基督的福音多么的充满着能力。所以信徒们，你有见证，我为你感恩。然而你不要忘记了这前面那六方面很重要的这个能力。求主安慰我们，不要让我们轻看基督的福音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些人会把你当作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心理的作用。不，你看一下从第一到第六到第七，怎么可能是心理的作用？这就是基督的福音的能力。信徒们，朋友们，我劝你们， 如果你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能力，你可能就是那个 reprobate， 你可能是那个经不起考验的那个人。最后我们来读我们该如何成为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教会。我们来读第十三章六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好，这里基本上英文的你们自己看 OK。 那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问你们，保罗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啊？他所害怕所看到的事是什么事啊？教会怎么样没有达到标准，教会经不起考验，对不对？ Alright， 那同样的我看你们，我也是对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我不是说你们是 reprobate，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很多人都是从国外来的，有些人是东马、西马、中国，还有哪里？啊，没有了什么？没有了 ，OK。东马、西马、中国，他可能有一天你们回家，回去你的祖国，工作也好，娶嫁都好 ，OK。那有一天如果我在你的国家遇到你，我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人可能那个时候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哦，我很怕这个事情。当然我看你们应该不会 OK。 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成为间经得起考验的教会呢？保罗提醒他们，保罗说你们要查验自己， examine yourself， examineExamine 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你要常来到，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每天审查上帝，来到上帝面前审查自己，亲近他，领受默想他的话，并且他说什么，审查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哦，你每天要回到上帝面前，每天要来读上帝的话语，你是否在信仰上不断的更加的认识这三位一体的上帝，每天查验。那保罗还告诉他们要考察自己，考察自己， test yourself。 所以弟兄姐妹，他不只是说你只是要来面前审查或查验自己，他还说你们不要做恶事，你们要连远离罪，你们要行善，走在上帝的旨意的事情上面。我们这一生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行善，行善就是做上帝旨意的事情，上帝喜悦的事情，哦，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保罗说你们不要做违背真理的事情，你们不但不要去做，你还要去维护。哦，这句话很宝贵。如果我们只是说你不要违背，是一个很被动的一件事情，不要违背就不要违背咯，但是我不一定对真理更认识，维护包括你要更加的认识上帝的真理，你才能够维护它，你才能够去辩论它，你才能够去跟人家分享辩论维护。所以你要更积极去看上帝的话，维护它。如果有人亵渎上帝的名字，你会怎么样？如果有人烧了圣经，你会怎么样？有人在教会烧了十字架，亵渎十字架，你会怎么样？哦，你要维护真理。第三，保罗说你要喜乐，你要完全 rejoice， 完全的意思就是说 in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因为他们之间他们已经分裂，说 restore, restore, OK, 完全，然后受安慰 be comforted, 然后要同心，并且要和睦 be like-minded, 因为这世间分开分歧很久的这种教会，保罗说你们要同心要和睦，所以信徒们你们需要教会，你要该怎么样经得起考验呢？你要不断的回到教会，你要回到教会，第一你要看重罪的严重性，第二你不要轻看上帝的仆人的劝勉，第三你不要轻看基督的福音的能力，然后接下来你要好好审查自己，好好审查自己，好好审查自己，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你离开世界为止。哦，这个是你们应当做，我也应当做的事情。所以信徒们，我们要不断的提醒，彼此的提醒，看看你隔壁那个人是谁，无论是大人小孩，希望他能够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这三方面的考验。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轻看罪的人，他是一个轻看神仆人劝勉的人，他是一个轻看基督的福音的那个能力的人，哦，信徒们，这样的人他怎么去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他怎么去领受上帝的慈爱？他怎么领受上帝圣灵的交通？不可能，这个祝福跟他没有关系。民数记讲到说，愿神的脸光照我，愿神的赐福于我，保护你，愿他脸光照我的时候，这句话在讲什么？他也是有反面，如果上帝的脸光没有照你，如果上帝没有赐福给你，没有保护你的话，基本上你这个人是一个蒙上帝所咒诅的人，同意吗？是。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基本上是在提醒我们，是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慈爱，我们要相信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你才不会什么，你才不会离开这个地方，做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所以因此我一开始我就想这句话很重要，保罗讲这句话是来提醒哥林多教会，也提醒我们，因这句话跟我们的救恩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领受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敬畏上帝领受，同时也带着安慰领受，也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一个人如果你轻看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跟圣灵的交通，你是一个 reprobate, 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而他你们的结局是很可怕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求主苏醒你们的灵魂。若你们还在抗拒这个福音，若你们还在怀疑这个福音，若你们轻看上帝的话语，你们轻看罪 的这个严重性的话，求主唤醒你们的灵魂。我们一起祷告，过后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你的警戒，也听到充满安慰应许的这篇经文。主要让我们每次领受你祝福的时候，主我们是心存感恩，我们同时敬畏，战战兢兢在你面前的来领受，并且不断的亲近你，审查自己，亲近你，并且维护你真理，不做恶事，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求主你保护这里每个人，让你的基督福音的能力彰显在这里每个人身上，不叫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或者是将来听到这篇信息的人，在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不叫任何一个人是成为一个被主你所丢弃的人。愿主你怜悯，愿主你扶持，愿主你看顾，我们感谢主，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主席。